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现在英文堂正在崇拜当中，他们正在经历了神各样的恩典和信息，求主与他们同在，保守不受各样的搅扰，在里面的弟兄姐妹真是蒙你的保守，更加的有力的来为主宣扬。主啊，求主使用我们的教会的摆上，我们接下来的主日学，我们的读经班，也恭敬望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借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灵命得到苏醒，我们借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灵命的增长。主啊，求你帮助我，也使用我，能够帮助我们整个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里面领受，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成长。主啊，更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在神的殿中的敬拜蒙你的喜悦，由主您亲自掌权作王，领受我们各样您所当配的赞美和颂赞。感谢赞美您，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对，我们前几拜开始，我们就是大家早一点到，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教会今天各样的崇拜来祷告啊。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希伯来书。那上一次我不在，很感谢这个仲裁弟兄为我代课。那我们现在要上的是希伯来书，这就是新约圣经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分为福音书有四个分类，福音书还有什么历史书，这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然后是保罗书信，保罗书信或者是一般书信，然后呢有人会把启示录分开来。那我们现在呢，在书信当中有13本是保罗所撰写，然后还有一般我们称之为一般书信。保罗书信很大家可以知道哈，保罗书信有很多作者是同一位，但是呢对象有很多个，所以保罗书信的作的那个书信的名称呢，就是他所写的对象或许是某一个教会或是某一个个人对着教会呢，就是以大或者地名那个地方地名来做名字，之后呢对个人有提摩太前后书，有提多书，有腓利门书，各样的教牧书信。那一般的书信呢，就是从希伯来书开始。那我们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跟保罗书信有很大的不同，从格式上就很不同。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到在保罗的书信一般都会按照当时书信的格式，一开始有自我介绍，然后呢讲到受信人是谁，然后呢讲，然后再是问安主体，最后呢就是也是问安劝勉各样的。那但是希伯来书呢就没有，他从第一句开始呢就是内容，所以希伯来书是很特别的书信。希伯来书有特别的格式，它还有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它的特色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旧约的内容在里面它的浓厚的旧约背景，大量的引用旧约的经文，直接的就有50几节，那间接的呢就更多了哈。那也就是说它是站在旧约的内容来去阐述对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我们怎么样子看待我们真理的信仰。所以有些人对于希伯来书的阅读呢有些困难，因为它引用很多旧约，如果我们没有读过旧约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说这里面我不知道它原本在讲些什么在场我们从旧约一直读到现在的有没有？有啊，有没有？有多少？有没有举个手？所以很多，那好放下。所以他在这里面呢用了很多的旧约经文，你们会发现如果你对旧约比较了解的话呢，你在读希伯来书会比较容易一点。如果你是从新约开始读或者最近才开始的话，有一点困难。如果可能的话呢，有一个这个利未记可能是一个好的给你参考对象，因为他之后讲到了 这个祭祀，讲到了大祭司的内容。那这里面的内容呢，就是很多是根据希伯来书利未记里面，所以也有人说希伯来书是新约的利未记哦。那另外呢，也是因为他用了很多的旧约的经文，所以人家认为说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所以称为希伯来书。所以这个对象呢，我们并不十分的清楚，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如果说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为什么不是用希伯来文而是用希腊文呢？那这种都是我们无法去决定猜测的，因为也有可能到了罗马的时代，会真正很流利讲希伯来文的人也有限了，大部分他如果能够用希腊文的话，传递的会更广，这一点我们也都无法去做确定啊。那另外呢，他有丰富的神学资料，在希伯来书里面各样的神学，尤其是神论、基督论、救恩论、圣经论、天使论、人论、教会论、末世论等各个的重要神学重要的课题，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讨论到。那其中最大的呢，就是讲到基督论。那基督论的资料最为丰富，他讲到尤其是我们今天本来是我们今天的进度是第一章到第五章，那光是在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就不断的阐述基督的身份、基督的地位，以及跟天使、跟摩西、跟大祭司各样的比较，所以对于基督这个身份，他们有更多更丰富的资料在希伯来书里面。那至于希伯来书，我们通常我们之前读书信的时候，最一开始就是要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这本书是写给谁的，或者它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地方写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大部分前面的书信都有一些资料，比如说保罗亲自就写了，我是神的仆人啊，要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写给哪教，我们这个都很清楚，大部分也在内文里面呢很容易了解。但是在这里呢稍微有一点困难啊，因为有些人会认为刚刚讲到写信的对象，一般来说为什么叫希伯来书，是在许多古卷里面就把它标题为给希伯来人的书信。那这个呢不代表这是作者写出来的这几个字，也有可能是大家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标注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有这个争议性，就是认为他是写给至少对于希伯来信仰是很了解的，也就是对旧约很了解的这一群人哦。那至于他是谁写的呢，就讨论就很多了，因为里面没说，那大家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猜，有人说是巴拿巴，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十三节里面有说到，弟兄们，我略略劝你们，望你们，十三章二十二节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哎，这个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巴拿巴又叫做什么？劝慰子。那这个就有一点不是很确定。那这个劝慰这个字是很容易大家会讲到的哈。然后也有人会讲到说是，也有人说是路加写的，因为它里面的希腊文写得非常的好，文法各样的，就好像是路加医生他对于希腊文的掌握。那这也没有，这也是猜测。还有人说是亚波罗，因为亚波罗呢很善于教导，那亚波罗这也没有说。那更多人也有人会说这个其实就是保罗写的。那保罗写的呢，这里面有些困难。那这个困难就是说保罗他在圣经里面他的格式跟他以前的不一样，再加上他在他的经文里面常常会说到他是讲到福音，但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福音的这个字，这个专门 term 并不多，所以答案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还讲那么久这对最重要，就是答案就不知道。那这里面不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边有讲到说真正的作者我们都知道是谁，是神。所以如果说圣经里面说到他们有清楚的讲，那我们就不用去猜啊。如果说因为这里面是谁写的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一位神所使用的仆人，将神的信息传递出去，这就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哦。那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基督的超越性。这基督的超越性是它主要是证实基督是神的儿子，完成救赎之功，成为神和人之间永远的中保，也超过天使了，它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基督的超越性是希伯来书的主题，它很重要的要强调基督的他的身份。接下来是希伯来书还有一个重要的 term 叫做更美的，更美的来描写基督的超越性。这边讲到第七章十九节有讲到耶稣引进了更美的指望，然后第七章的二十二节说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在第八章六节说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更美的就是在前面所立的根基里面更加超越的，来表达主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然后耶稣是更美的祭物，在第九章二十三节。所以当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更美的呢，我们就可以更注意到他在这里面所强调主耶稣基督他更美的一个身份。那我们读经读到现在更重要的就是要讲到分段，分段是很重要的哈，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一本书或者也一段经文它们的架构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容易去了解这本书或者这个圣经所要传达的信息。那希伯来书分段跟一般很多就是很多很类似的，就是教义跟生活两部分。那在保罗书信里面常常也是这样，在罗马书里面前面的十章讲到的是教义的部分，十一章后面就讲到的是生活的部分，然后在以弗所书里面前面三章讲的是教义的部分，后面三章讲的是生活的部分。那希伯来书呢，它前面一部分可以说是讲到教义的部分的主题是卓越的基督，他强调了基督的身份，那又强调基督的超越性，所以牧师就在这里举一个主题叫做卓越的基督。那生活的部分主题呢，牧师就提出来就是卓越的基督徒。那我们知道基督他卓越的身份，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过生活，这就是怎么样过一个卓越的一个生活，这就是两个部分。那么细分是怎么样呢？在卓越的基督就是第一章一节到十章的十八节，然后卓越的基督徒呢就是十章的十九节到十三章的二十五节。那你们会觉得为什么会分成这样，就是说前面一段十章十八节为什么不直接就分到第十章的最后呢，然后卓越基督怎么是十九节开始呢？那大家都知道在圣经刚成书的时候有没有章跟节，是没有章跟节的，章跟节是后来加上去的。但是你如果说把这个章跟节都拿掉直接去读的话，你会看出来它的这个段落应该是就在十章的十八节就开始转换语口气要讲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读经章节帮助我们可以找到适合的经文，帮助我们大部分都是有按照段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细分之后呢会发现它没有按照章节，这个也不需要被我们也不需要被这个去拘泥住哈。那这卓越的基督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章十八节里面，我们细分的话第一节到第四节是非常浓缩精炼的一段文字，所以它是基督是更高的启示。第一章五节到第七章二十八节就讲到了基督是更尊贵的，他与天使来比较，与摩西来比较，并与人间的大祭司来做比较，都是基督是更加的尊贵。到了第八章呢就讲到基督是更美的， 更美的约，更美的圣所，更美的祭。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更美的很多都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那卓越的基督徒里面呢，就从第十章灵命生活开始，然后信心生活、管教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这个我们到后来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那当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架构的时候，当我们要去看，我们就比较容易去理解。那为什么一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强调基督的超越性呢？那基督希伯来人他们信主，哦，应该是说他们是对那信主的犹太人、信主的希伯来人讲述这段经文。那他是怎么样子需要去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圣经很重要，那对我们也很重要。那圣经是天使借着天使传给摩西，传给他们的。那么这段过程对他们来讲，天使当然很重要，至少天使是个灵体。那他们看到主耶稣，那基督算不算比他还超越呢？他们就很 confused， 因为在他们从小的教导里面，神最大没有问题，接下来是不是天使呢？因为他是个灵啊。那摩西厉不厉害？摩西当然厉害，因为带领他们出埃及，而且摩西他带领了他们经历了这么多困难，而且他是神亲自向他面对面说话的人。那这样子摩西的身份很高，那我们曾经看过的基督，或者是这位曾经活在我们当中的基督，他的身份是什么？会让他们 confuse， 会不会觉得还是摩西大一点啊？顶多就是说摩西的传递者，这个对他们讲就很 confuse。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需要去了解。那当然在他们祭祀的制度当中，最伟大的是谁？祭祀的制度最伟大的就是大祭司，因为他代表肩负着以色列人，他带着大家一年一度的进到至圣所里面为大家赎罪。那大祭司大家看到都会觉得非常的敬畏。那这种过程，基督到底跟大祭司比又是谁比较厉害呢？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在讲说，要强调这一点，基督其实都超越了天使，超越了摩西，超越了大祭司。那这对于我们一般中国人不论你是从哪里，常常很多人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那你可能会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作难，你以前会是拜别的宗教的，那你心里面就会有点困难。我有一些朋友也是会觉得说，哎，搬家要不要看日子啊，是不是？那有时候我有问过我一个朋友，他基督徒，他还要看日子。我说你为什么要看日子？他说，我们不应该看日子啊。他说那叫你限制了啊。我看日子，我就是什么日子我都可以。那我说你什么日子都可以，那干嘛要看呢？对不对？那心里面就有一点，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至少我两边不得罪。这就是在你们心里面有没有觉得基督我们的信仰真是超越过这一切啊？也有人不是因为信仰的关系，也有人是因为你所尊敬的那个人啊，比如说是很有智慧的人啊，孔子、老子，或者是很有科学头脑的爱因斯坦，他们曾经说过什么话，甚至什么话你一听就觉得，哎，这很有道理啊。圣经的话呢，你不懂你就很怀疑。很多人是圣经看不懂呢，你就说圣经乱写；那别的书看不懂呢，就说哎呀，我真是太笨了，这不是很奇怪吗？那你是莫名其妙吗？人写的你怀疑自己，神写的你骂神，这是错的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怎么样子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这也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在这里面要证实基督在这一切的之上，基督超过一切，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督应该占有最崇高的地位，这是我们自己，这包希伯来人对他们来讲有困难，让他们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大祭司。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摆在基督的前面？这也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到学习和提醒的。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光是第一节，这跟保罗书信很多，保罗书信的前面几节也是很重要，很精炼的阐述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以及他救恩的 经意。那在这里呢，也是很清楚的讲到，我们一看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列祖，那是谁呢？应该就是犹太人的列祖。那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是很多次的，很多方式的，来借着先知来去让人知道。然后呢，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晓谕是什么？晓谕就是说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神是什么？说话的神，他是自我启示的神。这完全跟人世间所有的宗教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人在那边静思默想，用各样的方法去思考以后得出来一个很美的一个结论，不是，他是神亲自向我们说话。这个不是人的宗教，这是神向人的启示。所以在过去，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启示的源头啊。所以他用多，为什么多次多方呢？有人提出来，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都讲到了片段，有些人讲到了神的仆人，有些人讲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有些人讲到了各样的，拼凑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但是这些先知呢，他们都知道他们在讲些眺望那将要来的那一位，但是没有人能够清楚的描述所有的内容，是经过各样的方式来去把它描述出来。但是只有末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晓谕我们，这就是道成了肉身，让我们清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做了一个结论。所以这是一个完整而最后。那这边讲到末世是什么日子呢？是世界末日吗？不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嘛，他在2000多年前已经来了，所以这个末世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一直到最后。我们现在就是末世，我们现在就末世，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将神所要表达、所要启示的都启示了，然后并且记载在圣经里面，在主耶稣亲自说话并且领受他说话的人传给我们，然后我们有这本圣经，我们将以来去跟随哦。所以神是说话启示神。那刚刚讲到这有两种启示啊，神借先知晓谕列祖，那现在呢，他借着儿子来晓谕我们，那你们就会知道哪一个启示是更高的。当然是从儿子来所得的启示是更高的，因为道亲自向我们说话，道成了肉身，将道传给我们，这是极高至高无比的一个地位哦。所以这里面有两种启示，而基督他启示的更高。那接下来呢，他肯定要介绍基督哦。这边讲到基督的身份，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啊，要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而且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都知道，神的荣耀就是他的本体，就是他的本质，他的本性，他的 nature。那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 nature 那个光辉。所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他腹中的就是他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而且他是他本体的真相，也就是说什么？他就是神。还记得腓力有问过说，你可不可以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见到我就是见到父。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的儿子。那单就他的身份，是不是就已经十分的崇高了呢？那绝对不是其他的能够在世上我们能看见，在天使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比拟的。那基督与创造的关系呢，你看到他讲到说，他是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然后后来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命他承受万有是什么？他是在末世承受万有的那一位，他在最后是承受万有的。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这个世界是谁的？这世界是神的吗？还是鬼的？神的吗？我们说这是天父世界，但是我们又说鬼在哪里？鬼在世界作王，这很奇怪哈。这就是什么？鬼是非法的占据，但是神任凭他占据，一直到有那么一天，神将他这个让基督承受万有。所以这个鬼的这个权势终究是要败坏。这是讲到未来，就时间点来讲，基督也是什么？基督是借着他创造，所以时间点从起点到终点都是跟基督有关的。还有他怎么样？他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什么叫托住万有？这个不是说那个希腊神话那个把地球举起来那个意思啊，而是这个托住就是让他运行的这个。他也有一个自然神论，他们是错误的认为神就是把世界造了以后呢他就离开了，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每一个时间点没有一个点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而且在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运行，全都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全能所建立起来所托住的。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去忽略神全能，世界因神而立定，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人常会用自己的方法啊，我们种田如果有鸟我们就把鸟杀了，鸟杀完以后呢稻子还是长不好，因为虫起来了，所以我们又要再去让鸟再过来把虫吃掉。这一切有很多我们人心里面想的我们记得好像有一个报道说是这个有一个国家公园，他们为了保护那个鹿，就捕杀里面的狮子老虎，结果后来那些鹿也没有活得比较好，因为在自然的过程当中，那个狮子去追鹿的时候呢，是把比较好的鹿抓到还是比较差的鹿抓到？它是比较差的鹿，可能是生病的，可能什么？结果呢，这些病的呢都好好的被保护，结果传染什么都一堆都死光了。这个人用人的想法呢，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平衡都是在神智慧的掌握里面。神太过人太过骄傲的过程当中，只有破坏了这个平衡，而让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好好的运转。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用全能来托住万有。这个创造物是跟基督有关的，从起点到末点以及在过程当中，没有一个点主耶稣基督不在里面的。他还洗净了人的罪，这是他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洗净了人的罪。洗净了人的罪，他是洗人还是洗罪？洗人嘛，把人的罪洗掉嘛，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了基督的身份，而这里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赞美的是什么？我们过去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整部诗篇里面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柔美，它里面最重要的是赞美神的什么？赞美神所是的，以及赞美神所做的。神所是的就是刚刚这边讲到神所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本体的真相。神是那信实慈爱各样美善的极致，这是神所是的。那接下来是神所做的，每次我们讲到神所做的，最重要就讲到两件事情，哪两件？创造跟救赎。所以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神所是的基督的身份，神所造的他的创造，以及神的救赎，这都是我们要赞美的。在这一段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他讲到了洗净了人的罪，而且坐在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就是表示他的身份是极为尊贵的一个身份，能够在至大者的右边。那这个是基督的身份，所以这是希伯来书能够让大家觉得十分敬佩的。他在短短的四节里面讲述了这么多这么丰富的内容那接下来就要讲到的是基督比天使更加的尊贵，因为他在最后有讲到说， 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加的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从第五节里面，第一章的所有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天使和基督做很大的比较。第五节说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在这里面，他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这就跟这个后面讲到说，论到使者，他就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他是一个仆役的关系。就以关系而言，一个是神儿子的关系，一个身份，一个是仆役的身份了。那这边讲到说，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比较接近的翻译，如果说你看到英文翻译，他说 "You make angel as wind"， 或者是风跟灵是同一个字哦，就说你让你的使者是风，你让你的使者如火焰，就说他是受差派，这是一个受差派的一个身份呢。那接下来讲到天使，后面讲到很多都是他说论到子，就说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以国度来讲呢，基督是什么？是做宝座的，他是做宝座的。第六节，他是以长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救主的身份，他是世界上神的长子，为了带领更多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他是长子的身份。那受这边讲到第十节开始呢，就讲你起初立了根基，天也是你手主造，天地都要灭没。这个是创造的角度来看，他是造物的主，造物的主。那当然也有，你如果说这是最后这个第十节这边讲到的诗篇102篇25到27节，就诗人原本的说法，他是在对神说的，但实际上神乃是借着基督来创造诸世界，所以神跟基督这个地方是不需要去做强加的分解。所以在这边讲到基督也是那创造者的身份，他也说你坐我脚，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我的右边，使我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呢？哦，所以他讲到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谁是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这很重要，他要为这个人效力。那这个人是谁？信主的基督徒吗？是不是你？就是你吗？所以确定哈，所以是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所以就这个人的关系呢，天使跟人是他是服役的灵，而且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啊。这个如果说我们更去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讲到说那个时候哥林多有一些问题，那他们弟兄姐妹可能去告官府，保罗跟他们讲说不要告官，因为你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处理就好，因为岂不知你们都是要审判天使的，我们还要审判天使。所以这个就是地位上截然不同的。那基督呢更是高到创造了我们，而且呢远超过天使这个地位。那讲到信息，从第二章开始就讲到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为什么他要说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所以是从哪里来的？这所以是从刚刚阐述的基督跟天使的身份。如果天使的话你们都听的话，基督的话听不听？我们就越发的郑重，这件事情越发的重要，对不对？如果说在这教会 Michael 讲了几句话，大家听一听吗？牧师讲了几句话怎么样？越发郑重要郑重，对不对？那你一个组织更重要的人他讲的话更重要，那这个天地的主宰讲话怎么样？就越发郑重，是不是？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面有讲到说失去的是什么，有一个讲法，失去的是那所听的道，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讲到那个道撒在土浅石头地，让这个飞鸟啄了就吃，那或者是说失去的是我们，我们因为没有正中所听见的道，于是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这都有可能。但是比较多人可能是讲到说我们自己就失去了这个极宝贵的恩典了。那所以这边接下来讲什么？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都要受该受的报应。这是什么意思？天使所传的话是什么话？天使所传的话是什么？圣经律法。所以律法确不确定？确定。律法的话可不可以改？律法不能改，一笔一画，天地都要灭没，律法的话一句一笔一画都不能改。所以既然律法是确定的，没有得改的，你如果犯了就该怎么样？受报应。那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道成了肉身，他所亲自传来的神的恩典，我们若忽略，那我们怎么可能去逃躲呢？就是刚刚讲的天使讲的话我们都要听了，更何况神儿子所传来的信息，我们可以逃躲吗？我们是不能逃躲的。所以天使的信息跟基督的信息就是有这样天壤地别的差异，都是重点啊。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我们所将来的世界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是在经上有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里面就提到了基督在人性上与人认同，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他这边有提到唯独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在第九节。所以这里面呢在原来的经文里面讲到的是人，神让人来去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后来人堕落了，没有办法管理世界，只有真正理想中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承受神所要他承受的。那这里面呢讲到说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做什么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所以这个就是在一点的那个字，一点那个字有小的一个意思，那这个小就是说可能是形态上面的差距，也可能是时间上的差距，所以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他地位上或者是身份上形态上的差距，或者是在时间上短暂时间是比天使小一点。那在这里呢若把它翻成比暂时比天使小呢，就是比较符合文理，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现在在地上的时候暂时的似乎是比天使小，受到了一些限制，所以他跟人在人性上是认同的，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所以很多地方受到限制。那天使是个灵，他在时间空间上受到限制比较小，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基督在人性上与人认同，所以他比较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困难。那在苦难上与人认同，这边讲到说基督成为血肉之体并且经过死亡，也就是因为必须要有血肉之体才能够经过这个死亡，主耶稣基督就这样道成了肉身，将神的旨意来显出来，而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因为这个死原是魔鬼在那边掌权的，他败坏了。我们今天庆祝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死后三日复活，因此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有了盼望。那这边讲到说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谁是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呢？啊，是你们，又是你们，对不对？还是你们，对不对？怕死而成为奴仆，这个里面怕死不是说哎呦我因为怕死所以我就去成为，这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只是怕死的这件事情，而且怕死背后所掌权的那个魔鬼。在很多，至少从我自己的背景里面，很多传统信仰对于那种偶像的崇拜常常是处于畏惧，如果说你不这么做他会 怎么样惩罚你，我告诉你最好信哦，因为呢那个人做了什么事情，没有按照黄历啊，哪没有按照什么、啊、去做了，之后就不好的结果，大家听了怎么样就怕了。但是在这里告诉你，他为那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而战胜死亡权势，而释放了这些人。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我们就不再怕。我们怕不怕鬼？你们怕不怕鬼？不怕吗？连讲怕都不敢，对不对？那真是不怕了嘛，是不是？我们该不该怕鬼？
不该，
不该嘛，对不对？鬼该怕谁？该怕我们，因为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印记。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有刚强壮胆，而不是怕了那些世界上属世的那些人而心里面感到软弱。我们应该有那种平安，让世界上的人能够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人。那在试探上与人认同，因为这边讲到说是吧，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基督他有被试探而知道这个苦，所以呢他就能搭救那被试探的。所以基督有没有被试探过？圣经有没有记载？
有，
是不是很明显的？那个时候是谁带领耶稣到旷野受试探？
圣灵
哦。所以圣灵不一定把你带到很好的地方，他会带你到旷野经历的困难。这不是说只有好的是圣灵的，是说神有神的心意，你按照圣灵的心意，你自己就会成长。那在这里面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受试探而受苦，至少我们听到的一件事情是基督他，主耶稣基督他多少天没有吃饭？
40天。
有没有说40天吃饭没有吃饭还是精力旺盛？没有，他清楚的说到主耶稣怎么样，他就饿了。所以他有受到身体的形体的限制，他不吃饭基督还是会饿，他走了长远路他还是会累，他还是会渴，他有人一样的限制。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会因为这个限制而软弱，他没有因为这个限制而屈服，因为他没有什么，没有犯罪。他忍受试探他没有犯罪，但是他知道一点，在我们忍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感觉到苦。他有这个心，所以他就能搭救那被试探的人，他就能够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不是在那边只是高高在上说，哎，你这个人说谎，你这个人做什么做？他知道我们人所经历的，他也知道要给我们什么力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能够重新站起来。那接下来在第三章里面就提到了，基督是比摩西更美的。摩西是什么？摩西是神的仆人，基督是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作为仆人以及作为儿子，他的身份是截然不同的。仆人就是听命于主人，然后呢之后你不是说哦，累了一整天回来主人就帮你端饭端菜啊、哦，辛苦了好好吃饭，没有，你一进来就开始用束上带子来招呼主人吃饭，这是仆人。但是儿子不一样，儿子的身份不一样。所以在这边讲到说，摩西是神的仆人，尽忠于神的家，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治理神的家啊，治理神的家。那这边也有讲到说摩西，所以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家中敬忠。这里面讲的敬忠不一定是说很忠心于他所差派的人，而是说他是一个很信实的，就是因为这个他按照主人所说的来做，所以他在主人的心中是一个信实的值得信靠的一个人。那这边讲到说主耶稣基督就如摩西一样在家里面敬忠，但是他们的责任不一样，一个是服侍敬忠，一个是治理敬忠。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什么？ 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所以这个房屋指的是谁？啊？房屋是啊？房屋是神的家，是被造的。那这个房屋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教会的一部分，是我们是神房屋的一部分，来去表达我们自己在神家里面的一个位置。所以这里面讲到房屋，也就是被造的，也就是摩西也成为这房屋的一部分，他不过就是这房屋的一部分。那基督是什么？房屋的建造者。那就很清楚的知道谁的荣耀更高，因为这个被造之物呢，显出了那个造的人的荣耀。如果说你看到一个美好的艺术品，你会知道这个制造这个艺术品的这个艺术家他的位置有多高，因为他的造的这么样的美好，你就会知道他多么好。在这边一样，摩西是房子的一部分，而基督是房屋的建造者，很自然他就应该多得一份荣耀。那在这边也讲到说，摩西是将来必传说之事的见证。为什么摩西是将来必传说之事的见证呢？因为他将未来必传说的事情写明出来。有说是说这个摩西所传来的各样祭祀的帐幕，各样的内容都是将来必要显现之事的一个影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摩西将来必传说的事情来写明出来，做了见证，将来会有那一位先知。而这基督是将来必传说之事的实现。那一个是只是去做一个预告，去做一个见证，一个是那实体的显出来。这里面差距很大，能够见到主耶稣基督是极大的福分。因为在保罗书信也讲到，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很多以前的先知他们渴望盼望知道而不能得知的，而我们却能够按照着圣经能够得知。所以基督主耶稣基督也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为什么？这约翰很多的先知都说那一位将要来在后面，他们都不知道，但只有约翰亲自的看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当我们越接近基督的时候，那是越加的喜乐和尊贵的。在这边讲到基督比摩西更尊贵，基督是必传说之事的一个实践。那我们看到他这边有继续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第六节，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当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家里一部分。那这里面什么叫做他是神的家呢？就是受主耶稣基督治理的。后面有讲到说与基督有份，在第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是与基督有关系了，与基督的恩典和福分有关系了。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心，就能够进到。那这里面就有提到说，在过去就是在旷野漂流那40年的过程当中，有一群人惹了神发怒，然后你们在主中试我探我并观看我作为40年之久。那一群人，我们都如果说大家读过出埃及记，读过生命记、民数记，可以知道这群人可以说是看过神迹最多的一群人，他们却没有办法把信心摆上。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神迹不一定能够将人带到最好的信心里面，因为常常这样，我们就反而更加软弱。我们是不是因为神所赐予我们的恩典，反而让我们更加软弱？我们越一直要那些恩典，而不愿意自己刚强，将信心摆在神的身上呢？这一群人就是那令神所厌烦的世代，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在那边讲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中间有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我们要谨慎，不是说我们大家每天每个礼拜到了教会跟着大家一起唱诗什么就是和在里面然后就可以得救，不是的。真正得救是你跟主耶稣基督关系，你跟神的信心是不是坚持到底，是不是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呢，好处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彼此相劝，免得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避免他们遇到这样子的心里面疑惑而离开。所以经常说你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这边讲到说进入到安息，这里面有两个约书亚，这边有两个约书亚，一个约书亚是带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约书亚，那另外一个约书亚是谁呢？耶稣。为什么？耶稣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就是约书亚。所以这里面有两个约书亚，一个是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另外一个约书亚呢就是摩西的主人耶稣。所以在这边讲到有两个安息，一个安息呢是指他为神以色列民所预备休息之处，就是迦南美地。那第二个安息呢是神的救恩，是神为子民基督徒所预备的休息之处。这就有两个安息出现，因为他这边讲到说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并有另一个安息了。那前面也有讲到说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就是刚刚讲的那段经文是在诗篇95篇7到11节，前面讲到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有没有人对这个有困难？我自己说没有看到说他有又限定一日啊，他这又限定的一日在哪里啊？他这边没有讲说我就有没有讲他这又限定的一日就是什么？今日如果没救了哈，你看你们没有进入安息，不理你们，就说没有，他是说什么？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今日听他的话，今日听神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安息。所以那个新的一日就是今日，就是当时所说的今日，也就是现在神为我们所摆上的新的一日，乃是神真正要给我们进入的那安息的日子啊。所以在这边讲到说第三章说第十九节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因为在刚刚讲到说他看神的作为，并且呢又存着不信的恶心，于是神就对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我断不可让他们进入我的安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依靠的信心。从一开始神就说我会带领你们出埃及进到迦南，但是他们不信，在那边争闹，在这40年过程当中又有许多的对神的试探，所以在这里面是错误，就是说他们因为不信所以不能进到神的安息。那从后面来讲呢，第11节讲到说，对于相信的人，第4章3节，相信的人，但我们已经相信能得以进入那安息，而这个安息不是那迦南美地安息，而是神真正救恩的安息。那要怎么样进入安息呢？在第10节里面讲到，因为那进入安息乃是歇了自己的工作，正如神歇了他工作以外，就是歇了自己的工作进入神的安息。但是又有一个 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这个是到底是要安息呢，还是竭力呢？到底要做还是不要做呢？啊，所以现在要安息了，我们就这样啊，安息了。没，我们做了事情，做了6天，做好累哦。第七天终于有机会可以安息了，是不是这样？礼拜天大家就真正在讲道的时候安息吗？啊，这是不行的哈。我们要竭力，这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竭力进到安息以后安息，而不是现在安息呢，假装是安息的样子。那这里面什么意思呢？他说要歇了自己的工，让神来工作。好，我们竭力呢，是警醒的心，去努力的让自己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事情，乃是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事情。我们现在有没有得到？现在真正得到的人不多，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竭力的按照神所为我们做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努力的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安息里面，而这个安息是真真正正在神里面有喜乐。这安息不只是不做事的意思，有安息、喜乐、满足的意思，而不是在这边我们只是假装安息，在这边我们去仍然这个世界上要追求的你还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神所不喜悦的你还是去喜悦，这都不对，而是说竭力的让这一切不再搅扰我们，让我们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里面，所以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信心具体的表现就是信服神的话。牧师在这边整理，也就是说进入神的安息必须要有信心，所以约书亚信服神的话，所以进入神的安息。约书亚有没有看到迦南地的人高大雄壮？他有没有看到在那个地方遇见的困难？他跟其他人都同时看到，但是他信什么？神一定可以带他们进去，他信的是神的话，所以他就进到了那个神的安息。所以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也需要信心。那我们听到需不需要信心？需要信心。在第四章二节，这是很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话，说有些人听得到，但却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听到是需要信心来去调和，让我们虽然有些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一下的一触可及，但是我们靠着信心，我们听着这道在我们生命中产生的力量，我们才可以有益处，不是拿来当道理听。哎呀，讲得很好，虽然不应该说谎啊，不应该做骗人啊，这些事情，那你听听道理对你没有帮助，要有信心，按着神所在你心中所赐的力量去克服这一切困难。那这边讲到一个很有您的话说，第十二节，其实前面有个因为，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比一刀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心中的意念，都能辨明哦。这我们常常讲到说，神的道是活的道，活泼，中文翻活泼其实就是活的，它是一个活的有功效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困难，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神的道。而也有人进一步的来说，神的道成了肉身，不就是主耶稣基督吗？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前面讲，我们跟着大家一起离开埃及，我们跟着大家在旷野漂流，有些人就是跟着大家而已，并没有真正把信心摆在那里，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现在我们在神的面前，他的道破开人的心中，在神的面前眼前是赤路敞开的。我们要知道，我们靠着神的道，他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借着神的道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而且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赤路敞开的，不需要在这边装腔作势，我们乃要更竭力的靠着神的话来进到神所赐的安息里面。那这边就讲到说，真正的安息是什么？真正的安息，道是福音，真正的安息呢，就是施恩的宝座。最终的安息不是迦南地，不是，而是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施恩的宝座，我们可不可以随便进去？在至圣所里面，有人说施恩的宝座是在约柜上面的那个基路伯那个盖子。 也有人说是在神的面前，他在这里他施行审判，但是在这里他施行救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因为我们本来应该要惧怕，我们本来不能进来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罪人。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边讲到说，我们可以得到怜悯，得到连续，得到恩惠，还做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呢，就是及时的帮助。当我们需要我们软弱，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的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神给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才是真正的安息，而不是做样子、做表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希伯来书的内容，让我们更加的知道主耶稣基督那是那超越、更美、更圣洁的主啊。我们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在信心当中坚固，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信，我们可以来到主神施恩宝座前，领受您各样的连续恩惠和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在复活节这个日子，我们再次聚集，我们来思想，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摆上。我们接下来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喜悦我们的敬拜，求主在这敬拜的场合做主做王，让众人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再次的思考自己的罪，再次的思考主耶稣基督摆上的救恩。我们赞美你，求主喜悦我们的摆上，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